基督徒可以看演唱会吗？
我不会对你哈哈大笑，因为我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前追星族。
前追星族
在追星跟专心仰赖神中间有非常严重的挣扎跟拉扯。
主耶稣希望你先爱他多一点。
所谓的偶像本质上真的就是要夺取你对神的爱的手段。
追星是一种替代性的补偿，不要再追星的机会，
都去结婚
去相来相亲。
对，这是真的。
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在直接耶稣青年团契里一起团契。我是喜珍，
我是心怡。
那感谢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值班传道是连总的刘怡云传道，
欢迎传道。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来宾，是从澳洲来的代班小主持人。
对，我的可爱的 Miffy，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听友信箱。
对，那我们今天听友信箱要回复一位听友的来信，就是青年教员沉迷追星太严重，该如何劝告他。
那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位听友哦，他也是来信询问说基督徒可以追星可以看演唱会吗？那他其实写了一段内容，简单的描述说他在一年里面陷入了一个非常飞镖割裂的状态，在追星跟专心仰赖神中间有非常严重的挣扎跟拉扯。对他来说，他觉得追星是不对的，但是他又会很不知不觉的被他们给吸引，然后他形容说他的心思意念被各样的潮流所淹没，不看又觉得很空虚，他的灵修渐渐变得很敷衍，甚至就没有再做了。最近呢，看到了他喜欢的明星开了演唱会，又特别的想要去看，而且会特别想买他们的周边，所以他这样子觉得很软弱，这似乎不是一件造就人的事情，但是又一直被眼目的情欲给牵引，那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心灵其实有很多同龄都有这样的困扰，这样的挣扎，
有些是比较意识到，
有意识到
挣扎的，
对，挣扎的追星族，
有些可能还没有，就是说还在这个追星
快乐的追星的
过程中，还在单纯的欣赏，聆听。那有的可能已经到了无法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他其实有程度上的问题。那在2026年被称为是台湾的追星破产年。
追星破产年，
因为从1月开始就有很多的韩团日团来台湾开巡回演唱会，最高门票听说到20万，
哇，
一张可以卖到20万，然后周边的旅馆呢就是涨了10倍的价钱。 哇这个叫做感官经济啊，卖我们眼目的情欲。对对，蛮好赚的。对，那但是究竟对基督徒来讲怎么看待这样的追星现象，
是，
然后再来是如果已经到了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青年的教员追星到太沉迷，导致于旁边的其他的工人想要提醒他说这样好像对学生或其他的契员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因为自己可能也有担任圣工，那大家也可能都看到追星的这样的一个很狂热的程度，甚至到跨国去追星。像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是已经身为教会的，比如说类似像教员或是一个工人的带领契员或学生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示范给大家看，就是沉迷追星，甚至花钱买了很多的相关的商品，那会让其他人有疑虑到来询问，那这样可能就是我们要想一下这样的程度好吗？然后再来是您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位听友的来信，他自己感觉到不可自拔，他自己觉得不好，可见是已经有到了被辖制，但是好像又挣脱不开，不去追星又觉得心灵空虚。
对，
那 Miffy 其实你以前也有曾经非常
风靡过，
对，也非常想追星。对不对？
我有2次的追星经验，然后也有在大专班分享过这个见证。那我第一次追星经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日团，那有追星的人可能知道，就是日本的追星经济非常的发达，然后系统也非常复杂。那时候我想要追一个日本团体，那首先我就要先加入他们的粉丝会员，我要有些那个会员证，我才可以有资格去抽演唱会的门票哦。你有会员你还不可以直接去看哦，你还要再抽钱这样。那我要先拿到这个会员证的话，我要去申请嘛，申请完之后你还要缴费一个入会费，你缴这个钱呢就只是你是证明你是粉丝，还不一定让你去看演唱会哦。对，然后因为在日本，所以我就要得动用关系去想办法。那我就找到了一个我在日本读书的台湾朋友， 我说可不可以拜托你帮我申请，然后拜托你帮我汇款，然后我再想办法给你钱。好，那这件事情就很妙，我们送出征信了之后大概快一个月都没有回音，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想看的演唱会快到了嘛，我就请他去帮我追一下后续。结果就日本的那边就回复说，哦，因为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很特别，在日文里面没有那个汉字，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也没有回复给我们，就放在那里，然后就过了一个月，然后我 就过期
、
哦，好，那你就把它改成英文好了，就算了，没关系，那名字不重要，你就让我有那个会员资格嘛。他说，好好好，那他们就核发了一个，就是让我申请通过，然后现在给我一个汇款嘛，叫我去汇钱。那我就请我的朋友去汇钱做这个动作，结果他那时候刚好在考试期间，他也比较忙比较累，他就看错账号，然后就钱就不翼而飞，
钱就飞走了，
汇错地方。
他是那个谁意外的拿到那笔钱，
那个谁
幸运的账号
谁去追了，去问银行，然后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朋友在考试，他还要为我抽空去银行去追这件事情，那银行说基本上是拿不回来了。 对，然后我当下
问多少钱吗？
我忘记了，但是以一个大学生来说不少，对，我记得大概十年前的两三千块要哦，对，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虽然是你汇错你看错啦，但是是因为我一直在烦你，所以我愿意吞下这一笔，你再去帮我汇一次，对，然后
有成功吗？
又去汇了第二次，
该不会又汇到别的户头了？
这次有对了，然后我也拿到我的粉丝这个身份证了，对，我终于有这个资格去抽演唱会了，啊，但是那个抽的时间已经截止了，就是我根本看不到我想要去看的那场演唱会，
就 pass 了。
对，然后我还缴了两倍的钱，对，但是拿到一张没有用的会
员
证。我就当下我就很哦嘛，就对一个大学生来说，这样等于缴了四五千块，拜托爸爸妈妈不要听到这集，
钱钱不翼而飞。
对，我的钱钱
说不定有听我说啊，我还付出了更多的钱，
然后有可能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们，这集就是屏蔽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听就好，不要让他们对。然后我就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我想要那场演唱会，所以我当下是一个很伤心，然后又很生气的状态。因为其实我去日本行程已经定了，只是刚好有那场演唱会，我就想说顺便去看。但现在我没有那个演唱会，但是我还是会去日本，我就觉得很可惜，我都已经到日本了，然后我只能去站在外面看大家看演唱会，然后我在外面听录音，这样子很惨。对，我就很阿杂这样子，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刚好身边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属灵同伴。我就跟他抱怨，说哦，又汇错钱，哦，名字又不对，而且好了又跟我说不能去，时间过了，我真的是要气死这样。那刚好那个属灵同伴就蛮冷静的，他就说，你真的那么喜欢那个团体吗？我说对啊，我从高中喜欢到现在，我现在终于有能力打工存钱，我赚到了，我终于可以去了，我超级想要完成我的梦想。他说那么喜欢呢？我说对，那你有没有想过搞不好是主耶稣不让你去看，搞不好是主耶稣希望你先爱他多一点，先喜欢主耶稣多一点。
其实我有这种感觉，怎么会第一次账户会错，然后第二次名字不对？
对啊，很不顺
利。你怎么没有尝试在第三次看？
然后我当下我觉得我有被他打醒，就是我都没有那么喜欢主耶稣，可是我这么喜欢这群男生。
不认识你的
这么喜欢，为了他们砸大钱订机票订住宿，然后也要去看他。 对，然后就是我第一次追星的经验，然后我就有一个种子放在我的心里，就是我在追星前或者是我在喜欢任何事物前，我好像要先检视自己是不是有超过喜爱主耶稣的程度，这是一个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
检视
的标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的追星经验，
所以你还有第二次的追星经
验。对，我还有第二次的哦，就是没有学到教训这样。
但是我刚才听到他这个第一段的追星史，我就有感觉说，欸，他们这个追星经济的这个制造其实是有经过精心的设计，首先你必须要先加入他的粉丝会员，你才能开始去正式的追这个星，然后你拿到这个会员粉丝会员的这个机会之后，还不是你想要听任何一场演唱会你就可以买得到，你还只能登记，然后是他帮你安排，就是看
抽签
抽到你可以去听哪一场或可不可以听到演唱会。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像在造神。造神就是说，当我们要烘抬一个人，让大家觉得这个人超乎万人之上，不管你是要在政治上，或者是在军事上，或者是 像现在的流行文化中的制造一些流行音乐的偶像，他这个其实类似像这样的机制都是一种在造神的运作。那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有知的去了解他背后运作的一个技巧，他到底是什么手法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很难得，哇这个两千三千五千下去
都值得，
对，那时候还要搭飞机，
我愿意，
对对对对对对。Miki 还有第二段追星史，对不对？
刚刚第一段，后来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是不死心，我又想再去，所以我又登记了好像半年后的某一场演唱会。可是那时候我的老师就来拜托我一起接一个工作，就算打工这样，那刚好符合我的兴趣跟我未来职业的规划，我当然就很乐意的接下来。就没想到大概过了三个月之后，我抽到票了，但是我身上有工作我去不了，我就答应老师了，然后我当然都浪费了一个月。
要屏蔽爸妈，不要被爸妈听到。
然后这次有小小学乖，我后来就转卖掉给别人，对，我就让给别人去听，但是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在身啊，就不要因为自己的关系把工作放掉。
但是那个 Miki 他是有理智在身，其实国外很多的那个追星的粉丝是已经失去理智，到说他甚至就是停掉工作或停掉学业，就跟着崇拜的这个团体或者是歌手，整场全国巡回赛去跑，就车子就开在他们的那个车子后面一路跟一路跟。那我们可以去想一下说，哎，怎么会痴狂如痴如狂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样的程度。
你还有第二段历
史吗？对，我还有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在我出社会疫情期间有一段比较低落的时候，可能就是事业受挫啊什么的，我又喜欢上另外一个韩国团体。那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跟那颗种子在我的心里，所以其实我有一根理智一直拉着我自己说不要完全的陷下去，而且也有一个理智告诉我说那一次的经验已经告诉我生不喜欢我去演唱会，对，就是 我自己对那个结果的定义是神不喜欢我去，所以不让我去，就算我抽到门票了我也没办法去这样。所以我就有一根理智一直在拉着我，我虽然很喜欢看这个团体的影片或是 enjoy 他们的歌，但是就每次有要不要去看的那个想法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因为那时候疫情嘛，所以没有办法去看，但是我就去想说，哎，如果之后解封了要不要什么的这样，但是都会有一个理智一直在拉着我，一直拉着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觉得我这样天人交战好像太辛苦了，我来跟自己好好和解对话一下。我就转过来问我自己那根理智说，你到底为什么要拉着我，就是好，我知道神不让我去看演唱会嘛，那我观赏这些影片不行吗？我就跟我的这个理智对话。当初那个同龄只有问我说你要喜欢主耶稣多一点嘛，那这次我的得到的答案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谓的尽心尽意尽力是百分之百全部的你自己都应该是给神，但是你现在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很大的一部分都给这些不认识的 人这个偶像团体，那你怎么好意思说要做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因为你的专注力你看的你花的时间都在这些上面。
对，就是那个理智就是他在跟我对话，就是说你想当好一个基督徒，那你最终的目标你就是要往着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那你现在就是没有，因为你把百分之几甚至可能超过一半都分给这些团体。我就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就是得到这个第一个小结论。然后第二个小结论就是，其实像刚刚心仪说的，很多人就是盲目的爱这群偶像。我比较在意的点是会为他辩解哦，假如说这个偶像在舞台上跳舞跳错了，你会说什么？好可爱哦，欧巴这犯错也怎么那么可爱，然后大家就会哇那一片，甚至严重一点好了，偶像逃漏水，大家会跳出来说什么？
太忙了，忘记缴税，
已经是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过了那个缴税季，不要这样啊！你要体谅人家艺人行程很赶，blah blah blah，就是你会盲目的去偏爱他，替他讲话。可是你对神呢？你有相信神在你生命中安排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最好的吗？
更何况神一定是最
对， 应该说神已经是最好的，但是你有像这样子盲目的相信偶像，这样相信神吗？你做得到吗？那你做不到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些人放在神之前，
所以就真的是偶像了耶，
真的是偶像化了，
对，那我的那个理智就跟我对话完之后，我就可以接受，我就觉得嗯，我不能花这么多时间跟精神在这件事上，如果我花这么多时间跟精神之后，我后续我就会看到我自己对他们盲目的爱已经超过对神完全的相信，这样。对，
欸，我比较好奇
是
就是那你后来是怎么结束，怎么抽离？
那你要听事实吗？嗯，
当然要听事实啊。
我现在讲很好笑，但是事实就是我就理智战胜了嘛，然后我就 有意识的减少自己去接触他们的影片跟综艺，oh. 那最后断干净就是因为结婚，
真的，
就是全心全意的爱上老公，然后就觉得我跟我老公相处就足够，我不需要靠那些影片来娱乐我，我看着我老公就很娱乐，很开心了。
你老公会，你是自然而然有老公之后就不会想要再追星了，还是你老公不喜欢你追星？
他不会到不喜欢我追星，欸，他甚至知道我喜欢什么团体，然后我有时候放那个团体的歌他也会跟我说，哦，你又在听了，他也听得出来那是偶像团体的歌，但是他不会阻止我或者是不会限制我，对，但我自己有跟他坦白啦，就是，我很喜欢这个 K-POP， 但是我知道我的界限在哪，所以他也很放心。
所以 Miffy 刚才的这段分享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他到了结婚之后，就有个可以真心爱的老公，就没有这么爱追星，所以我们可以想说，欸，会不会追星是一种替代性的补偿？若我们是在有婚姻的关系，已婚之后那产生的追星行为，那可能要检视是不是夫妻的关系中间有一些让我们也觉得有
缺憾，
对，有缺憾或破洞的地方，让我们想要靠着追星来满足，
来弥补，
然后或者是，追星的那种群体的氛围，然后那种心中的快感，然后或者是临场的这种震撼，来弥补我们去不看到，不管是自己心中还是跟夫妻关系中的那个看不见的黑洞，这样子，
或是生活上的挫折等等，
对对对，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检视自己追星的背后是不是一种替代性的心理的满足跟需要，这样子。
我很确定我第二段就是那时候在一个很非常
心理很低潮的情况下，
人生很低潮的情况下，然后我一定要有一个转移我的
注意力
跟生活中心的一个很美好的事物，我那段时间甚至觉得我应该要去看諮商啊，或者是找方法来帮助自己了，对，就是可能就是抓到一个浮木这样子，对，那后面就是感谢神还有那个理智一直抓着我，所以现在真的不会去主动看了啦，看老公就好了。
好，那云霄刚刚听到就是 Miffy 的分享，你有没有也想跟，年轻的朋友，特别是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是可能是年轻教员他还有担任圣工，
对，
那如果真的已经追星到了一个旁人都看不下去的一个程度的话，传道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在道理上的一个勉励或是激励，让我们啊，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样子不太好，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控制我自己啊，就真的很想啊，那不然我剩下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不追星心里空了一大块这样子，然后不想去面对自己心里空缺的那一块，那也许传道可以给我们一些圣经上的一些鼓舞，
拯救大家的荷包。
我觉得 Miffy 讲到一个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我们借着婚姻来得到救赎，那这个救赎当然最终极的是进天国的救赎，但是我们也借着婚姻成为救赎我们脱离世上各种试探罪恶的救赎。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孤独感？
哦，对，这也是一个，对，我们在婚姻里得到了满足，它就是一个葡萄园，我们就在这个葡萄园里享受到生命，享受到分享，享受到爱，享受到彼此对彼此的关注，
恋慕、
然后一起在里面游戏，一起也经过辛苦等等，那同时我们也以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是这不只是敬重他，同时我们也是借着像爱主那样子让我们的丈夫，完全的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这个葡萄园不会有其他的小狐狸跑进来，让我们与丈夫与基督的这个联属的生命没有其他的
更纯粹一点，
对，
哎，这是不是就很像以弗所书那边神借由夫妻专一性的关系在让我们去
体验信仰专一性，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爱人的那种爱也很像这样，对不对？
对，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要讲一个很简单的事，你的丈夫救了你，就像基督救赎了你一样。如果丈夫他也正在沉迷什么事情的时候，妻子的爱能够把他从那样子的试探、那样的罪恶当中拉出来。
所以我们是要跟所有追星的青年讲说，不要再追星的结婚，
都去结婚，
去相来相亲。
对，这是真的。那其实，在追星界里面，就也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只要有我在追的这个，
我不用老公，他就是我的老公，欧巴就是我老公。
对对 对。
可是这是单方面，对不对？
对，这个是一种拟社会关系，就是它是一个假的，看很像社会关系，但是假的社会关系，就是你对他家的猫叫什么名字。他童年有什么创伤，他喜欢喝哪一种口味的咖啡，他身高几公分，几点几公分都可以背得很清楚，但是他根本不认识你，他是单向性的关系。对，整个运作背后就是抓住人的弱点，如果按圣经的说法，就是我们有眼目的情欲，就是他面目非常姣好，而且就是创造时代的那种审美观，然后也迎合时代的审美观，然后让你
创造潮流，
对，然后让你的眼睛看他是美好，你耳朵听他的声音，听他唱的那些歌曲是好听的，然后看他在这个爱情剧里面演讲的情话是很悦你的心目的，就是你的心情听到他在戏剧里面演的这些戏就好像对你诉说着情话一样，然后你就跟着男主角或女主角，哇，这样子，但就只是一个薄薄的荧幕而已，
对，他要收买你的心。
我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前追星族，
前追星族，
对，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比较站在现在这一个迷惑当中的人，就是用同理心来劝勉，就是我不会对你哈哈大笑，因为我可以理解在喜欢这个偶像的过程。那就像前面大家所讲的一样，其实啊，冷静下来哦，就真的跳出来看，那你必须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偶像真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偶像，就是本质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要夺取你对神的爱，然后夺取你的时间、你的心的手段，一个魔鬼的手段，他就是我们圣经上说的雕刻偶像的偶像，就是你必须去承认这一件事情。那再来，如果我们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那想要救自己脱离这个拜偶像的罪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先承认这是罪，才有可能去改变你自己，否则你会说这只是一个兴趣，或者这我就是情愿花这些钱又怎样。但如果我们说它是罪，然后你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要使你的得救， 你身上的救赎随流失去，你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它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脱离。那有几个经节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第一个很耳熟能详的就是凡事都可行的经节，我们请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等等。
对，那就是说少年人啊，你年轻啊，你有时间，你有体力，你可以行你所想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但是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你是不是会受他的辖制呢？凡事都可行但你与你身边会效仿你的人来说是造就人的吗？那如果我们能够去意识到这几点，那就是我们会更愿意放下这个情感，这就像是要跟那个交往外邦的人分手是很类似的，就是你必须要放下这个情感，不会只是说就是好像就只是不要做一件事情而已，不是，它是有情感的依附在里面，然后它也是一个瘾，就很像你要戒断烟酒，而是 手机，对，它是一个瘾，你时间到了你就是会，或是你知道它有出什么节目，或是又有什么舞台，
心就痒痒
的，你就会想要去看，对，这是一个瘾，那我们必须要用，它是罪，它是一个带着罪的本质，然后瘾的手段来辖制我们的力量来看待。那刚才我们说到传道书十一章最后的那一段嘛，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时间觉得时间多，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或者是我就是想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必须知道其实最后我们是要还的。当你把这些放到偶像的身上，那你却没有投注在比如说你自己能力的累积上，或者是信心的建造上，那其实呢，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最后都会有患难的日子，那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遭遇一些巨变，或我们的家庭遇到很大的冲击挑战，或者我们自己在人生路上遇到很大的挫败，或者像十二章说的，我们最终是要老，我们可能一生病，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退化，然后最终我们要去面对死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所追的那些偶像，所累积的那些 CD， 那些海报，那些签名，你买的那些周边，在你患难的时候他能为你做什么？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也是前追星族的
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的体悟。
等一下这边有故事哦，我可以问一下，
好，
传道作为前追星族，你小时候追星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你后来怎么发现这是一个瑕疵，也是一个追？
跟现在那种真的很厉害的比，我是小咖见大咖。我自己做过的事情，当然我也是迷日团，然后就是多次的出国追出国去看过。然后他们只要有来台湾，
也会去看。
就是凡事只要有这个风吹草动，我就会追。对，然后 我也会骑摩托车在那个保姆车后面，
跟这个也，
然后就是以他们会跟我挥手为我的
满足，
对，就我得到了，所以我可以体会那些追星族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你付出，然后你可以得到满足。那最近志祺七七有访问宝剑，
追星就也是一个追星的网红，
对，然后他有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们追星所获得的是自我的满足，他不用认识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在追他的那个过程，其实我是在累积我的青春，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很多年之后再回来，那你听到那些歌，你就会有满满的回忆，这就是我的青春，就是
我觉得好像有点在建立他自己的个人人设，我就是喜欢这个团，然后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为了他们做过什么，然后以后只要提到，假如说提到 Miffy 这个名字，但是大家就会知道说，哦，他以前就是喜欢那个啊，然后他就是怎么样，那他自己也会很满足，说就是对，我为了他们做过这些，我就是这么热血这么疯狂，那这是我的人设，然后这是我青春这样子。
那再来你也不是孤单的，因为你跟其他一群跟你爱同一个团的其他的粉丝，
对，
你们有一种共同的
同温层，
对，同温层，对，
我觉得用人设这个词并不是很精准，而是他是在建立他是谁，就是我借着追星来建立我是谁，所谓的我呢，就是包含我所爱的，然后我借着这个来得到我的满足，然后到了我的社群，或者是
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我的信仰，然后这些人是与我同信仰的伙伴，所以它确实就是一种替代性的宗教，可以这么说。那但是我们再讲回来，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价值是要怎么样去建立，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认识我，以及我怎么样认识我自己。那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追逐，或者是去拼命的建造，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了， 我们这个身份已经被给了，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身份
已经被给了，
很荣耀，
对，这是很确实的，
很真实的，
对，他不需要用很多的
装饰
泡泡或是装饰
或是星星闪亮闪烁烁漂亮的标签，
对，
来定义我们是谁，
对 对, 对，我们的身份就是耶稣认识属他的人，
神用宝血所买回来的，
对，我们就是
神的公主，神的王子，
对，
属神的子女。
如果我们已经愿意承认刚才所讲的 这些事实，那我们就会到那我该怎么做这一步。那如果我们看何西阿书，我们如果看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呢，那个曾经成为淫妇，就是把那个专一的心归给别人，神说要怎么样可以再把心转回来，很贞洁的归给神，归给自己的丈夫呢，就是多日独居，用白话来讲就是
隔离，
隔离，隔离，对，
隔离。
那所谓的隔离，就是你可能需要有别人帮忙你，帮你把你收藏的那些东西都
偶像，
对，真的是偶像，
太舍不得了，对吧？
对，你
我的钱呐、啊，
对，那或者是你的青春。那总之就是你要抱着出偶像的心，你甚至奉主耶稣圣名把它丢掉，就是要用把它毁掉的心，
决心。
对，你也不要只是把它装箱封存，它有你有一天还是会去把它打开的。然后甚至呢，你的 那些社群啊，你都要退出，
切干净。
对，就是所有你曾经为了要去联系上这个偶像的任何的管道，也都切断。那这就是让你多日独居，不是只有做一天，而是要努力的保持这样的状态，让你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统统都没有。没有那些呢，你就很空虚，因为他本来就是为了要填补你的空虚而进来的，所以你要把这些空下来的时间以及心思怎么处理呢？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填补，用读圣经，用关心弟兄姐妹，用参加教会的事工，参加教会的活动，多多聚会，多多祷告，就是祷告非常非常重要，才能够去获得属灵的力量。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我们已经把它定义为在末世的迷惑的手段，对，
引诱你犯，
就是一个属世的拉扯的力量。
对，
所以想到你后来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把那些 CD 买的那些海报或是周边商品全部就装箱丢了吗？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我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因为我后来就出国读书，那些东西就跟我分开。那我也在出国读书的过程非常的艰辛，我就专心的靠神才活得下去，所以我就没有心思去管那些，就是我现在正在人生的极大的患难当中，
已经都活不下去了，
那个偶像帮不了我，
你追的心也帮不了你，所以就自然而然断绝。其实这个应该算是神帮你切断过去的旧生活。对，
然后呢，当我后来生活比较稳定了，在国外，那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团体要去我附近的城市，那而且我其实我的时间是许可的，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他们就像是流过去的水一样，就是我知道他们要来，然后我已经没有那样子
的
冲动或热情， 其实呢，对很多追星族来说，要从坑里出来，其实也很容易耶。很多人就是会退坑呢。对，所以并不是就是我们要脱离这个坑不是那么困难的，除非我们一直
给留鬼魔地，
给魔鬼留地，
就是你一直去看，你一直让他去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就很难退那个坑啊。
对，但其实很多的追星族，他们专注在另一个团的时候，就对原来的团已经退坑了。
就是你找到下一个目标，或是你人生有另外一个重心的时候，你就真的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困难，就会渐渐退出来。
但是那个下一个重心很重要，应该不是下一个让你
入坑的另外一个，
应该不是更
熟悉的东西。对，
另外一个星或团体或另外一个类似像这个团体的东西啦。
对，那像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在国外被神的话吸引，后被就是我每天读神的话，然后祷告，花很多时间，因为我在那里面得到很大的喜乐，还有我在神的家里得到非常强的爱的满足，所以我也花很多时间与弟兄姐妹交通，然后关怀弟兄姐妹，那也领受从他们来的爱，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回到了真实的生活，而不再追求那个虚幻的爱。
我补充一下，你把这些吸引我们的偶像机制给赶出去之后，你的心不能是空的，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灵跟神的话住进来。那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就是乌鬼离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然后就回到他之前的屋子，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了，就去带七个更恶的鬼来。他是说像那之前的这个鬼被赶出去了，那你不能把这我们的心就像不能房子就是空空的，那就是还可以住进其他更坏的鬼进来，所以我们不能像很多现在的外面的这个类宗教的这些活动，譬如说什么冥想啦，然后或是放空，
心灵成长，
或是放空自己，然后你放空了之后就是才有其他东西可以进来，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心是空，要打扫干净，可是要迎接主耶稣进来，
是不是要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才可以防备那些不好的灵。其实刚刚传道在分享那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个就是他下一节也很好，哥林多前书10:24，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少会考虑到的是做了这件事之后对其他人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管别人的想法，那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其实会让别人得到亏损。那个亏损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你这样做，在软弱的时候的他无法分辨，或是那他就会可能更软弱，有点这样的概念。
那我觉得还愿意听我们这一集的观众，或者是愿意在这个议题上有挣扎的观众，代表你是有意识想要让自己在信仰上更成熟、更好。对，那你已经有意识到自己有一点太多了，或者是你有意识到自己好像追星没有办法对你的人生或你的信仰上有更多的造就，那我觉得这集的目的就是让你有一个方向，像传道说的，你可以怎么做，然后把自己一点点一点点的拉回来。那你要在怎么有限的时间、精神甚至你的财富当中去挣扎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那就是你的选择。对对对，
那感谢主，今天的团契的时间非常的美好，但我们的时间有限，直接说青年团契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